创世纪第五十章第十四节，他就这么说：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呢，就和众兄弟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呢，都回埃及去了。那他们在那里呢，在那个迦南地呢，葬了他父亲之后，他们都一起回去了。可是呢，在回埃及的路途中呢，发现了三件事。那让我们先看看第一件事是什么。一件事是罪人的忧愁啊，那这罪人是谁呢？罪人就是他的兄弟啊，所以在第十五章，他接着就这么说了：约瑟的哥哥们呢，见父亲死了，就说，或者呢，约瑟怀恨我们啊，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，足足地报复我们啊。其实他哥哥们都死心不改。所以所罗门王呢，在那个箴言第二十八章第一节就这么说，他说：恶人呢，虽无人追赶了，也逃跑了，对不对？做贼心虚，对。罪过之后呢，带来的是什么？恐惧啊，害怕被人发现啊，被暴露了，和受到惩罚了。即使是最勇敢的人啊，在最过罪之中呢，罪过之下呢，都会变成了懦夫了。那还记得亚当的两个儿子吗？就是该隐啊，大儿子嘛，对不对？该隐跟亚伯嘛，这该隐呢，为了妒忌弟弟啊，然后呢就犯下了罪嘛。他的一生呢，就是一个劣子了。那该隐呢，犯下了世界呢在历史上的第一起谋杀案啊，把自己的亲兄弟也杀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关注一下这个谋杀案的两件事，就是第一个就是谋杀的动机了。在约翰一书呢第三章第十二节，他就这么说：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兄弟的行为是善的。就是说自私啦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哈。那我们看第二点是什么？谋杀的结果。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，他就是什么？该隐呢对耶和华说：“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。”然后第十四节他就这么说：“我必呢留。”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，这个是他的愿望啊。他觉得说，我杀了之后才来说，我不该做这个东西，我该死啊，人生最大的痛苦呢，便是失去神的同在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了神是最痛苦的。总是呢，害人的人呢，总是害怕呢，自己会被人害啊。那罪恶呢是如此的狡猾和可怕，其实。那真正呢，这正是呢约瑟兄弟所面对的，他的哥哥们啊，在几十年前呢、害了弟弟啊，要把他给杀了，对不对？丢在那个洞里面，原本就是要害他，让他死了嘛。所以说，另外一个哥就想办法说，不然把他拿起来卖掉，他们为了这件事啊。使他们呢、这个内心啊，永远呢都还在里面啊。那约瑟的哥哥们呢不相信了，而且还怀疑了约瑟了，他们见父亲死了，那从前呢就依靠父亲了，现在呢属地的依靠都没有了，现在可能以前是说父亲在啊，可能会给面子，不敢动我们啊，他们是在这里这样想。就说啦，或者呢，约瑟还怀恨在心啦，我们以前照着我们以前怎么对待他的一切，可能现在他会报复我们了，父亲不在了，那恶人呢，坏人呢，整天呢所想的都是不好的，自己坏了，他所想的也觉得说是全世界的人都跟他一样的坏。所以世人呢，往往呢以自己的想法来推测别人的心思啊，因此呢， 引起不必要的那个猜忌了。那圣徒呢之间呢，我们呢就是我们圣徒了啊，基督徒，如果我们想要和睦相处啊，那我们便不可以胡思乱想了啊。人犯罪啦，犯罪后呢，最大的痛苦啊，乃是良心的控告，使人内心啊，使人的心呢，存内疚啊，那个心里面一直内疚着，久久呢不能呢解怀了，这就是约瑟兄弟的那个心啊，不能解开啊，那长存无愧的心啊，的良心啊，乃是在信心道路上能一往啊直前的先决条件啊。那世界的灵呢，乃是报复的灵，并且是足足的报复了，不叫自己吃亏啊。而基督徒的灵呢，乃是无痕的那个赦免。那这就是该隐的错了哈，这也是约瑟兄弟的错。那现在呢，约瑟的哥哥们呢，因害怕了他弟弟会报仇了，而感到了很困忧了。所以我们看到了约罪人的那个困忧嘛，忧愁啊。现在我们看看罪人的疑心啊。那这些弟兄呢，以为约瑟的想法跟他们一样嘛，他们对约瑟的过犯呢和罪恶呢，已经过去了，其实是40年了。他们所对约瑟所做的一切，都已经过了40年了。他们呢，他们的记忆呢，仍然还被他们的行为啊，给困扰了。约瑟呢，其实呢，已经原谅了他们多少年？17年了，对不对？他们害了他的弟弟，大概是有40多年。可是呢，真正的原谅他的时候是17年，因为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，他测探了他弟兄嘛，然后就原谅他们，他们在埃及住了17年嘛，爸爸才过世嘛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17年里面，其实弟弟都已经原谅他们了，但他们仍然呢还不相信啊，还怀疑了，以为说哎，可能是爸爸在哈，他就对我们假装的对我们这样好，啊，还担心呢他弟弟会报复了，就是约瑟了。可是呢，约瑟是一位呢敬神敬人的正直人啊。那基督徒呢，不仅是活在神面前，也是活在众人面前。所以呢，凡是众人以为美好的事呢，都要思念啊，都要筹谋去做啊，总要想到我们往往呢在这不完全的世界中呢，自己呢又不是完全的人。因此呢必须呢承认自己或多或少呢会给别人麻烦的。有时候我们对人哈，对不对，有些误会嘛，有时候可能我们的脾气不好啦，或者没有耐心啦，可能会给人造成了一点的难处啦，自然的呢也必须呢忍受别人给我们的难处啊，不要有一点小误会啦就开始气了，然后就收在心上，然后就不能解开这个东西，可能是某些误会啦。那我们对别人的难处呢，只许处于无知啊，不许故意啦啊。那我如果说我是不小心的，那无所谓，可是我不可以故意的。现在我看到哎呀这个哦谁跟谁啊，好像看着都不很顺眼，很讨厌呢，或者今天的衣服穿得比我的漂亮，好像那个包包比我的更好这样，然后就吃出了，然后就给人家，这个就是故意的东西，这是不好的。那基督徒呢所行的事呢，不单是众人以为美好的事啊，并且是超过众人的标准啊。反过来说呢，众人所以为不美的事呢，基督徒决定不该去做的。所以在罗马书呢第12章第17节呢，就这么说了，这句话就告诉了约瑟兄弟，我觉得啊，不要以恶报恶了。可是呢，因此呢，约瑟呢 反而不会呢讨厌那些怀恨他的人啊，他也不会讨厌那些诅咒他的人啊，他都没有。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4节呢就这么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还有呢，约瑟也不会讨厌那些讨厌他的人啊，欺骗他的人啊，因为铁沙罗尼迦前书呢第四章第六节就这么说，不要一个人啊在这世上夜分啊欺负他的兄弟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呢主必报应了，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，又切切嘱咐你们啊，告诉你们啊。约瑟在这里呢也不会讨厌那些恶意重伤他的人呢 因为彼得前书呢第三章第九节就这么说，不以恶报恶嘛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啊，因为你们是为此呢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永远要记住，我们是基督徒啊，我们就是代表基督的。所以如果我们都他骂我，我都骂回他，这样我就跟他们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的行为就没有反射基督了。但是呢他的兄弟们呢不信任他了，因此呢他们不能接受约瑟的那个宽恕啊他们的事实了啊，觉得说弟弟哪里会有这样好，可能是爸爸在了，现在爸爸不在，开始担心了啊。其实他们是为自己的罪恶而担心了。那我们看到了这里呢，我们看到了三点，就是罪人的忧愁，罪人的疑心嘛。现在我们看到来看第三点，罪人的怜悯了。那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呢，他就这么说了，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，说你父亲为死已先吩咐说，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，从前你哥哥们呢恶待你，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。他们派人去啊，告诉弟弟说，这个是你爸爸死前说的话，自己没有去啊，怎么说，自己没有向哥弟弟认错啊，还要用爸爸的名字啊，这个话肯定不是事实的。这里这一段话，他们只是编个故事来玩弄约瑟的情志啊，和赢得约瑟的那个宠爱了。那有两件事呢可以证明这事了，因为雅各呢住在埃及17年里面呢，他清楚地看到约瑟是如何对待他兄弟的那个仁慈啊。所以即使雅各清楚地看到约瑟中没有那个怎么说，没有想要报仇的那个现象啊，他根本就没有看到约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，也不过没有看到他苦楚啦，或者想计划去把他哥哥们或者给杀了，他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一点，也没有证明到这一点。那我们也已经看到约瑟最信任的是雅各最信任的就是约瑟，在这么多孩子里面。那因此呢，如果他要提出任何的那个宽恕请求啊，他本人会亲自向约瑟提出的嘛。那兄弟们呢的那个不诚实啊，背叛了他们啊，其实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如果是要讲的话，也不是这个兄弟他的哥哥们派人来告诉约瑟，而是他父亲还没死前本身就会告诉约瑟了。如果这个约瑟的那个有什么现象给他父亲看到，说他是要报仇的话，那父亲在没死之前就会告诉他的嘛，对不对？说哎，你要放过你弟弟了或者哥哥啦，要饶过他们啦， 哈、哦。其实我也看过很多人，他要死的时候，他们都很担心他的孩子的，对不对？他们都会说：“哎，你们要好好啊，啊，不要吵架啦，要和睦相处啦。”所以，如果是有这样的现象，雅各早就会对约瑟说这句话了。所以，这个话是他的哥哥们编出来的。所以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第十七节呢，他就继续说，他就说：“如果呢，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呢、啊，啊，他们就说，他们就告诉说，如果啊，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，就是饶恕他的哥哥们的过犯呢、啊。”我说，他们对约瑟说这话，谁知道呢？谁知道约瑟呢？听了之后呢，就哭了。为什么约瑟听了这个话会哭呢？因为他对哥哥们所说的太失望了，我觉得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不是没有原谅他哥哥，是他哥哥根本就没有原谅他，他们自己跟原谅他的弟弟，还把他弟弟看成是会报仇的人，所以这都要让他很伤心啊。这个时候，那真实的饶恕呢，乃是从心里不再纪念对方的那个什么嘛，亏欠嘛，对不对？那个是真的饶恕啊！哦，凡只是用嘴巴说啊，原谅你了，只是用嘴巴说的，而是心里面呢，却念念不忘其事啊，就是不会忘记了，并不是真的饶恕啊！真的饶恕就不再提起这件事了。不过我知道女人比较难了、啊、哈，这个女人她说她会原谅你啊，可是他很难忘记那个事情，他一点唠叨的时候就把那个旧的事就拿起来讲，会不会、啊、我老婆就是这样。那约瑟哭泣了，他就哭了，是因为他兄弟们呢、啊、对他十七年前呢、啊、的那个怎么讲善待啊和宽恕啊表示怀疑啊。其实我是真心的，你们都差点要饿死了，没有我救活你们十七年，你们还像现在还这样看着我，还对我有怀疑，不相信我，所以这里使他的耶稣呢太失望了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三件事啦，还有三件，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看看耶稣的愿望啦啊，他听了哥哥这番话他就哭了。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愿望是什么，还记得这个浪子的故事吗？从前有一个人嘛，对，他有两个孩子，对不对？那大儿子跟小儿子嘛，那小的儿子就告诉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这么有钱，不然你就把财产分一点给我啊！”啊，那爸爸就说：“好啊。”那爸爸还没死，财产就已经分一半给他了。那这小孩子就很开心啊，啊，谁知道明天东西收拾了就出走了，拿了钱就出去了。那浪子呢，来到了异国他乡时呢，他决定回到他父亲的家说了啊。这时候呢，他就这个浪子他就出去玩嘛，然后把钱花光了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地方去了，就想到家了，就回去了，对不对？谁知道回到家的时候，爸爸还站在门口等他，每天就这样等啊。所以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呢第十九节就这么说了，从今以后呢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了啊。他回去看到父亲的时候，他就告诉父亲这句话，那个浪子把我当着一个雇工吧啊，他不敢，不好意思了，告诉爸爸我已经把钱花完了，要回来哈、啊、你再养我一次。他说：哎，爸爸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了，其实我是错了，你把收养我吧，就当我是你的工人就好了。那其实我们继续把故事读下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说，其实哥他爸爸有的是工人啊，根本就不需要工人，爸爸要的是他的儿子归回来了，还是回到我身边来，还是要这个儿子。所以在创世纪呢第五十章第十八节他们就这么说，他的哥哥就是约瑟的哥哥呢，又来 夫妇在他面前说：“我们是你的仆人啊，哥哥们呢？现在哥哥们呢就害怕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跪在他的弟弟面前，就说：‘哎，我们是你的仆人啊！’啊，但是约瑟呢，不想让他们成为他的仆人啊，而是希望他们成为他的兄弟啊！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工人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根本就是我的哥哥嘛！你们为什么要来突然间来做我的工人？因此呢，约瑟反而没有生气了和指责他们啊，而是呢，我们却发现呢，在这里呢，看到约瑟的信心了啊。约瑟呢，把自己的信心呢，就告诉了他们，在第十九节，约瑟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你们。”啊！可是我觉得接下来那句话很重要。他说：“你们不要害怕嘛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”短短的那几句话，我觉得这个话很 powerful 啊，很有力啊。就是说，我只是一个罪人，我怎么可以讲你是对还是错？我怎么可以代替神？就让神去决定这个东西。其实很难看到这样的人啊。在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了，有些时候那人所呢该害怕的应该是神自己啊。凡真正呢惧怕神的人呢，必不惧怕人啊。所以在这里说，相信神的人呢都不怕人啊，意思就是信心啊，不是真正的怕不怕，就是说他遇到的什么事情呢，人家对他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呢，他都不会去讲那个人，他也不会去报仇了。意思是因为呢，他相信神会给回他一个公道，所以他不怕人，就是在这里这个他的信心的关的意思。我们若犯罪呢，乃是或者得罪了神呢，我们呢若向神呢，承认自己的罪啊，那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一定会呢赦免我们的罪。无论是谁啦，都不能代替神。即使是我们所曾经得罪过的，又或者是有恶意我们的人呐、所以我们都一切呢都让神来做决定，不是我们来做决定。所以使徒保罗呢，在罗马书呢，就第十二章第十九节就这么说了，他说：“亲爱的兄弟啊，不要自己伸冤呐、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”这里就是说，表示对人呢要让步了，事实是。表面上好像说，哎，你很怕死嘞，还让步？其实不是啦，是因为事实上是向神让步啊，不是向那个人让步啊。我们听凭主的，哦，跟随主所教导的，我们就退一步，让神来伸冤，不是我们。事实是向神让步啦，把事情呢交给神来处理啊。基督徒呢，不自己伸冤的最大理由，乃是不愿取代神的地位啊，夺走神的那个主权啊、主宰和柄权啊、权柄啊。所以不要以为说啊，一点错我要就去找他谈判啊，觉得为什么我老板这样不公平，我要去他谈判啊，不用了。一切都交给主好了。其实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祷告，老实讲，去讲起来好简单啊。早上我们就牧师在讲这个祷告的事情，那说起来两个字祷告很简单，可是很难做得到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少祷告，或者我们祷告的时间太少了。那他就继续说， 因为呢，经上记载了，主说：“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啊。”这正是约瑟对他兄弟所说的。他已经把这事交给了上帝嘛。就他而言呢，这个问题呢已经解决了，因为呢，他可以看到耶和华上帝是如何把他们的那个恶善呢变成了善良的。所以在第二十节呢就这么说了，他说：“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呢，成就今日的光明，对不对？许多人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啊，这个许多人就是埃及人啊，因为有了这件事发生了，他才会去到埃及，然后饥荒的时候救了很多人啊。所以虽然他们做的是不好的、坏的，可是神呢把他转过来了，就告诉他们说：哎，你们不要再放在心上了。其实神已经原谅这个东西，把这个整个局面给转过来了。那我们看到了，约瑟的那个愿望嘛，还有约瑟的信心。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约瑟的那个仁慈哈。那在第二十一节，他就继续这么说，他就说：“现在呢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、孩子。”于是呢，约瑟用亲爱的话呢，安慰了他们呢。在约瑟的言语中呢，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报复或者苦楚的那个痕迹了，只有令人惊奇的恩典。所以在今天的结语里面呢，有两个观点呢，关于今天的那个信息了。那第一就是，即使我们都犯了罪了，并深深得罪了神的圣洁啊，神的恩典呢，将会呢原谅最卑污的罪人啊，神的恩典也将会永远使我们远离审判啊。但是呢，就像约瑟的弟兄一样啦，许多人呢已经呢。许多已经信主啊，所谓上帝的孩子啊，仍然呢苦苦呢纠缠着或者挣扎着过去的罪恶。虽然我们讲说，哎，我们是相信主了，可是信心是很小了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，当我们违背上帝时，圣灵呢将会定罪于我们啊，圣灵呢一定会定罪于我们啊，他会责备我们，使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啊，或确信自己的罪。所以在约翰一书呢第一章第九节说了，如果我们呢若认自己的罪啊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。一旦我们被宽恕了，圣灵再也不会向我们提起我们的罪过了。所以我们一犯罪了，我们的内心会很不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祷告了，我们把我们的罪给忏悔了，向神讲了，神呢就会原谅我们了。那这个圣灵呢就会在我们身上开始做工了，那我们就不会一直这样内疚了。不过圣灵呢会原谅我们，不会再让我们记住这个罪了。不过呢，撒旦呢 会利用我们的罪来攻击我们呢、啊？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节就这么说：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柄权，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兄弟的，已经被甩下去了。那我们要记住，魔鬼呢有两个名称，一个叫魔鬼，专门控告我们，使我们的良心呢软弱；另外一个叫撒旦，专门呢跟我们作对，用尽手段呢甩我们呢，好像甩那个麦子一样啊、哦，让我们广东话说胆哈哈、哦。那在这里呢，撒旦呢用了两种方式来甩我们呢 啊。第一是在用我们呢，然后呢影响了别人的心了。所以撒母耳记呢下呢十二章呢第十四节就这么说了：只是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呢大得亵渎的机会了，故此呢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就是他会提醒我们呢、啊，用我们的那个过犯呢、啊，啊，或者影响我们的行为啦、啊，然后人家看到，哎，你是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嗯、啊，你是基督徒怎么样？你基督徒的行为也是这样，你是不好，那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？所以利用了我们的行为了、啊，影响了别人了、啊，啊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他也会利用了我们的想法了，开始影响了我们的想法了。撒旦呢，开始呢提醒我们的罪过啊。神已经原谅了我们了。撒旦说：“哎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这样，你曾经都有这样做过，再做多一次都无所谓。由于过去的啊过犯而感到羞耻了，说：‘哎呀，我看是，我做这事是不可能被原谅了啦。’”那他使徒呢欺骗我们了、啊，说上帝呢还没有真正的原谅你们，哦，你的过犯，上帝哪里这样容易的啊？就影响你的想法。当我们选择呢顺从撒旦啊，而不是依靠上帝的忠实的允许啊，接着我们让撒旦呢夺走我们的喜悦与和平啊，还有破坏我们侍奉上帝的能力啊，这就是罪人的疑心啊。所以在任何基督徒的生活中呢，都不应该怀疑神忠心的允许啊。那我们想问的就是，您得救了没有？也就是说，您是否已经宣告上帝允许并得到他的那个宽恕？如果你得救了，你是否在他允许中完全安息，宽恕自己的罪过？那这就是今天的信息，第五十章哦，创世纪的第二集。让我们低个头来祷告。